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民调下滑只是原因之一，提供了一个就是说大的背景啊，就是对这个执政党不是很有利的一个背景。但我觉得也有一些更具体的这个问题。Malcolm Turnbull 作为总理呢，在这个联盟党里面，特别是对这个保守的那些人来说，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出色的可以接收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其实自从他推翻这个 Tony Abbott 之后呢，很多人对他这个合法性都抱有这个怀疑。更何况他这么长时间以来在这个下议院也只不过是一票的多数，说实话也非常可怜，都是处于一种摇摇欲坠的情况。那这个人呢，就说他最大的问题在哪呢？这个观点我一直都持有，而且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是为很多人嘛都不能接受，就是说，就他所持的政治立场，你看他对这个多元文化、对这个气候变化等等所持有的一些观点和立场啊，包括他对这个共和问题啊持有的这个立场，其实他很多这方面的看法和工党比较接近。有人开玩笑说，他如果再往左一点呢，他就是个工党；他要在原有立场上再往右一点呢，他就是 Tony Abbott。 那他为什么要去推翻 Tony Abbott？ 那么就是说，他为了让自己在联盟党，特别是为了让一些保守的，包括这个 Nationals 啊，为了使他们更能接受他，所以他不断的在放弃或者综合自己原来的那些和工党比较接近的一些立场，是吧？搞一些综合，结果呢，他两头不到岸。我确实看到啊，这是他最大的一个致命的东西。有一些两头不到岸，这个工党会说，哎呀，你这个剽窃了我一些政策。变得更保守的时候呢 ，Tony Abbott 就说，那你既然这样做，对吧？这个气候公约、巴黎协定啊，你都逐渐的放弃了。那还不如采取我的立场算了嘛，对吧？我原来就是比较保守嘛，在这个政治立场上呢，左右不讨好，民调你刚才说的大的方面，民调就一直比较偏低。所以我觉得在党内受领导权上的这个挑战，这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对于您来说，并不是一个意外。
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我稍稍感到意外的说，这个 Peter Dutton。出来挑战啊，这个是我为这个联盟党感到比较担心的地方。Peter Dutton 按照我的分析，在领导联盟党取得下一次大选胜利这个问题上，胜算的把握要远远少于，或者说甚至比不过这个现在总理这个汤姆。
您觉得如果不是达顿的话，联盟党内还有谁会更有资格来进行这个领袖、这个党魁的挑战呢？
没有太出色的人，就确实可以和 Malcolm Turnbull， 就是这个历史位置啊，这个名望，不管同不同意 Malcolm Turnbull， 咱先撇开这个民调不算，对吧？从个人的这个威望上来说，还确实找不出这么有分量的人。这个和当年这个 Paul Keating 挑战这个霍克总理，这个性质好像不一样，因为 Paul Keating 他和这个霍克几乎是等量奇观，这两个人。现在这些人呢，我觉得除了 Malcolm Turnbull 之外，其他人呢政治观点有略微的不一样，比如说 Peter Dutton， 他是比较的极右，对吧？还有一些不是说极右，但是比 Malcolm Turnbull 肯定要更右，对吧？那么他们重量呢和这个 Peter Dutton 其实也差不多，比如说吧，财长 Scott Morrison，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财政部长啊。那么我觉得Matisse Coman， 这些人呢，我觉得互相之间啊都等量奇观。我原来以为好像 Scott Morrison 比较有可能，如果真有可能出来挑战的话，但是我看不出来 Scott Morrison 会挑战这个 Malcolm Turnbull。 但是我一直想，什么时候或者今年晚些时候有人会挑战 Malcolm Turnbull， 有可能是 Scott Morrison。 没想到这么早发生，而且是 Peter Dutton， 我是为这个联盟党捏一把汗。如果他赢的话，我觉得这个人这个观点上是太极端了。我觉得不可能带领这个除非有特殊情况出现啊。我和我同事聊了，就特殊情况包括说突然几百个船民 来避难，闯到了这个西澳或者达尔文这个海，就是这个海岸线，让澳洲再一次像霍华德时代一样，就觉得哎呦，这个防不胜防啊！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惦记着，像 Peter Dutton 这种，恨不得把这个每个船民都轰走了，大家都会指望这样的人来做领袖。如果不是发生这种戏剧性局面的话，我觉得 Peter Dutton 绝不可能引导，不太可能啊，就是领导这个 coalition。联盟党取得下次大选的胜利，至少可能性还不如这个汤姆。
今天的投票，很多媒体是说，首先是特恩布尔辞职，就是说辞去他的这个领袖职位，然后开始进行投票，是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他也今天也没有否认说他自己在之后的几周再进行第二次的这个 challenge。您觉得他几周之后会再次挑战吗？
我觉得这个票数呢，从历次这个所谓这个 party room spill。这个哈、啊，就内部政变、内部挑战来看，其实这个票数，马克·特姆也不是说太悲惨啊，那十几票，他35-48，他真正要担心的是下一次，如果下一次还是 Peter Dutton 的话，那除非有戏剧性的事件，使得他这个极端保守的右翼的强硬派增加政治价值的话，在选民当中就增加政治价值，除非有特殊事件。否则我觉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换一个人来或许成功的胜算比较大。一般来说呢，澳洲啊，不管谁挑战谁了、都是第二次啊，第二次成功，第一次嘛失败，然后呢坐冷板凳。我觉得这一次如果是 Peter Dutton 的话，至少这个说第二次成功的概率会比较小一点、
比较小一点是比第一次要小。
我觉得啊，就是说成功的可能啊，就至于他比原来的票数35票是增加了多少，这个不是我说话的重点。我说这个，如果人们接受啊，就第二，一般来说，党内挑战现任总理要等第二次才能成功。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所谓黄金规律的话，那么这个规律适合在 Peter Dutton 身上，我觉得这个把握不是说没完全没有。政治上的戏剧变化谁也说不准，但我觉得比以前的要小。
您说刚刚这个以前在澳大利亚政坛这个戏剧性的变化是从陆克文到吉拉德，从艾伯特到这个特恩布尔，我们在3年一次的这个澳大利亚大选，在11年里面经历了是5位总理，领导人的更替是非常的频繁。您觉得这个澳大利亚现在政坛的这个频繁的领导人的更替，是否是阻碍了政府办事的一些效率，还是您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常，是避免决策僵化的一个良性调节呢？
对你这个两个问题都可以用一个 yes 来回答，就是说这个澳大利亚人自己也觉得哈、就3年换一届政府本来就是够短的了，它真的不利于创造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如果说3年里面再搞那么1-2次颠三倒四的，就是所谓政变，对吧？那就是说对于这个执政的稳定性，这个挑战就更大。这个是肯定的，是我同意你的看法，是对政策肯定有扰乱的这个作用，对这个有关政党也不好。说实话，我看有的人是在报私仇，或者个人有些 ego， 个人有一些凌驾于党甚至是国家利益的这么一种个人政治野心。比如说陆克文吧，一旦被轰下去后，当外长都不好好当，跑到华盛顿特区宣布说我辞职了，我要挑战吉拉德，你说？这个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对吧？那我觉得，还 Tony Abbott， 我也觉得啊，就是冲他的党的利益来说，你这个下去了，周游世界，这个发表政见，特别是专门捡这个汤姆总理的这个软肋，比如说在这个气候变化问题，他知道 Tony 汤姆在这方面有难处，对吧？他 Abbott 专门捡这些东西啊。来袭击这个现任总理，我觉得对这个政策的执行，对这个政党本身、政府本身的稳定确实不利。但是你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还是说，就说是正常现象。那我觉得那也是啊，因为这个就是澳洲的特色，对吧？这个美国可以把现任总理这个 impeach 可以弹劾掉，就尽管这个胜算把握特别小，对吧？澳洲呢就可以通过什么 party room spill， 就是党内 党内开会把现任总理给取消掉，这个是他一个正常现象。只不过呢，最近几年呢，好像有关政客好像玩起来比较顺手，所以呢概率就比较多了一点。
嗯，
在这个陆克文、吉拉德之前，就是这个1991年的这个 Paul Keating 霍克，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的东西。而且呢，在这个工党搞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基廷把这个霍克轰下去的时候，当初的不管是联盟党当初的反对党领袖 Hewson 还是后来反对党领袖然后变成总理的这个霍华德，都讥笑说这党内政变是工党的传统，是工党的象征。
嗯，
还真是没有想到后来你看自由党玩这个东西也玩得很欢。那毛孔汤姆呢，他是这个运气不好，本来就一票多数，那后来呢长期的看上去比较保守又稳定的这个执政这个伙伴，就是这个 Nationals 也丑闻不断。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